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空中律师楼，我是丁月。我们这个节目每次都会为您请来一位专业的律师来帮您讲解在生活中啊我们需要和关心的一些法律问题。今天呢，想跟大家探讨和了解的是商业纠纷啊，尤其是房地产纠纷这样的问题该怎么解决，那哪些情况适合去上诉，哪些情况不适合，遇到相关的问题我们具体该怎么样通过法律的渠道来解决呢？今天针对这个问题啊，我们是为您请来了相关领域一位非常专业的律师，就是 Justin 向，向建正律师。向律师之前我们也邀请来到过我们的节目啊，他非常的精通公司法、商业交易、民事诉讼以及消费者欺诈相关的法律事务，尤其擅长解决各种商业纠纷的法律问题。向律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向律师。
好，向律师，最近啊，我们看到就是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哈，影响就是很多朋友因为在家工作了，想换房子啊，换更大的空间哈，所以房地产交易现在特别火热。那相对而来的啊，随之而来的就有很多房地产相关的纠纷问题哈。所以我今天首先想请您跟我们讲一讲，就是房地产交易这块容易遇到哪些问题和纠纷，然后又该怎么解决呢？
所以房地产那个交易过程最多的纠纷就是，买家当买到房子之后，住进去之后或者搬进去之后，他发现之前当初 seller 的这个卖家的一些 disclosure 里面并没有写房子的有关系，有很多的相关的问题。比如说有时候会发现这个暖气有问题，或者是可能发现这个楼梯走到那边已经有白蚁侵蚀的所有的那个木头的，就之后搬进去之前都看不到，或者比如说有漏水的地方，然后可能卖家当时用了油漆把它盖住了，可是之后当买家搬进去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个二楼的会漏水漏到一楼来，就像类似这样，会说买家最后之后发现到原来他最后成交的价格就是要他全部要维修，做这些这方面的维修就所花的就是付出的钱应该是在他之前成交价格里面把它去除掉的，然后他觉得他可能用过高的价钱去买一套这个他当初不是认为是这样的一个
房子
对。
那其实按照法律规定，是不是这个是卖家他应该去把这些情况都披露出来呢？
对了，法律的规定是只要任何卖家所知道的这些问题他必须一一的列出来，就在那个 seller disclosure 里面。就是他只要是他所知道的，但他不知道的事情他可以不用写，他本来就不知道。
Okay.
可是有一些事情是很明显知道，比如说暖气有问题。那一般比如说像那个房子成交的时候是11月的时候。那11月底成交其实那个时候暖气一般都是开着的。
对啊。
所以如果房子的主人住在里面，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暖气有问题，或者暖气已经不在这个不在那运用了。
所以他这就是有这个故意隐瞒的这个嫌疑哈。那对于这种问题呢，遇到的这个买家买主肯定是很头疼的，就像您说我花了一笔钱买房子，我还要花很多钱去装修哈。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怎么解决呢？这个要不要告他？
所以一般这个加州的这个就我们就 standard 的这个 purchase and sales agreement 里面，买卖合同里面就会一定会有个条款，它是 22A， 它是需要如果任何一方要提出诉讼之前必须先试着用调解的过程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还不能马上告，双方要先谈一下是吗？
是可以马上告，可是如果马上告的话，那个条款22B 就注明说，如果你就算律师费，如果你不经过这个调解的过程的话，那之后如果法院所判的要付律师费的话，他就丧失了这样的一个权利，就放弃这样的一个权利。所以一般人为了要保留可以跟对方这个拿取律师费的情况下，一定会先进行这个调解的过程。
那这个调解一般是怎么做的呢？您有没有相关处理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的，今年我就经过两个调解。那这个调解一般一开始的时间有很多，有一个要会聘请一位调解师。然后这调解师一般就是一是退休的法官，不然的话就是有很多年诉讼经验的人来做这个调解师的这个身份。那这调解师他的工作是在于会在这两个人双方之间会帮助这个双方来
沟通
一个沟通，然后进入一个调解的方式。那这一次那个房地产纠纷的调解呢，那个 调解师就把我们大家叫进去，买方、卖方、买方跟卖方的律师，还有地产双方的地产经纪，一开始就是有些经过视频，有些本人当时在的，就全部叫在一个房间里面，就说今天我们的目标是达成一个和解，然后让大家去这样见面。那当然很多人在这个调解过程中也不会见到双方，比如说是那种以前曾经是合伙人，或者甚至是有些人可能以前是曾经是夫妻这样的这种纠纷，就是说明白就是我不想见到对方，所以这个调解师只会去控方的原告的那个房间或者被告那个房间，两个在那，然后这个原告跟被告两个是不会见面的，因为他们在某种上面他们不想见到对方，
太尴尬了。
那这次因为是房地产的交易，其实买家跟卖家是不认识的，然后那个买家觉得说卖家有欺骗的地方或者什么，他虽然是感觉不是很好，可是毕竟两个人没有什么真正的深仇大恨，所以在那个情况下，我们一开始那天调解是双方就在一个房间，先把今天的目标达成一致，然后之后我们就每个人到各自的房间，卖家有他自己各自的房间，买家有自己各自的房间，那房间里面就有各自的律师，然后经纪地产经纪就在另外一个房间。那一开始这个调解师是进入了这个原告的房间里面，他会跟原告说，好，我要了解你事情的经过，你对于案子什么感觉啊，你的感觉是什么，然后这个调解师会最后问的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你希望这个卖方赔你多少钱，然后你一开始你开价是开多少的价格，然后这个价格开出来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调解师要试着把这个和解的这个金额卖给那个另外一方，另外一方才会赔偿出来。
是，
所以他说好，那当然，那买家就说好，我买了这个房子，暖气有问题，这边漏水，这个有蚂蚁的问题，要重新这个修。他全加了一大堆金额，他加起来，他说我要赔偿，总共的金额是九万。
哦，九万
就那我开价是九万。那调解师说好，我把你的金额跟你的原因带过去。那调解师就到了那个被告的房间里面去，可能花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跟他们谈，说最后赔。要赔什么金额，然后他们看他们的立场。那当然这个谈判的过程一定都是每个人都说啊，我没钱，这个我现在很辛苦，现在 COVID-19 我们过得很辛苦，我们也没有钱赔你，那便宜一点好不好。
是，
永远都是同样的，
有点像 bargain 就讲价，是不是，
就是每一次要赔偿的时候，对方一定说自己没钱，
很多
不管再怎么有钱的人都说自己没钱。okay， 反正这个 很简单的一个过程，他
是
这样。
那向律师，您会参与这个就是比如说是双方互相调价格呀，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个过程吗？
我们律师的扮演的角色大部分是一要控制当事人的情绪，第二我们也要听那个调解师所告诉你这个案子的问题在哪里，然后我们要做法律的分析，因为基本上调解师一般他做的是双面人，他跟我们说啊，你的案子虽然我知道这地方没有这个完全的 disclose， 这里是有些问题，我知道这个事情，可是这个闹上法院了之后，你要怎么证明你要么愿意为花这个钱这笔钱，然后胜算有多少？当然他也会跑去跟卖方那边说，这个买方这个很坚定要准备要告你们了，你还是付一点钱吗？你不付钱的话，闹上法院你肯定是要赔的。就是他会跟两个，他会有一点在两边都会有点让对方。
就是替对方说话，
对对对，替对方说话，然后会让自己会创造一些害怕的气氛，让你就是说，这个案子如果真的打下去，我可能要面临的风险跟承担的后果是什么？然后他会让双方就觉得说，我们真的很不想打这官司，我们还是想办法退一步，然后去来和解吧。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律师有时候要听一下，但我们扮演的角色有时候也是觉得说，对对方如果太过分的时候，我们会站出来说我不同意让我当事人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或者说你开出这个金额。对我的当事人是一种侮辱，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我们就不要再谈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扮演的，当然我们有时候扮演的角色就是，虽然是站在我们有当事人的这个，我们要维护当事人的利益，我们有时候也要就是间接的要鼓励当事人去和解。比如说啊，他这个调解师说的是有道理，这案子真的打下去的话，你们准备多少金额？或者对方开出来的价，他们就认为说和解大概是什么价格和解？你觉得依我的经验，怎么还会问起我的经验？我认为和解最后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来
了解？就像作为当事人来说，如果今天是我打这个官司，调解员或者是对方开出的条件，我都无法判定这个东西他说的对还是不对，或者说我的权利和底线在哪里？但是像向律师，如果您在场的话，就会帮他做这些判断，对不对？
对的。然后同时，我们 还最主要就是要控制当事人的情绪，因为有时候当事人会有点失控，甚至在这个里面。所以当双方当事人都开始失控的时候，调解师也会把双方的律师自己叫到另外一个房间，就是所以他一般永远都会有一个房间是大家可以谈话的房间。
嗯，
比如说调解师会走来走去，然后有时候我跟对方律师跟调解师会进入调解师的房间，然后谈说这个案子已经开始失控了，然后你跟你当事人讲一讲，然后你跟你当事人讲一讲，然后其实我们说简单一点，我们也是有点在做调解师的一些事情，就是我们还得跟那个
劝说，
要去，我们也要跟我们自己的当事人劝说，然后调解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好，那我关心这个您的这个原告哈，您所代理的这位客人，他后来拿到他想要赔偿的金额了吗？
后来我们谈了，那天我们从早上9点，然后谈到晚上8点，然后到那一刻，其实他们已经谈了一个价格，就是他已经有点不耐烦了，就是说好，我不和解，我要走了。然后调解师当然就好，我再试一试，我再试一试，然后有点时间我过去，然后说我先帮你们叫个披萨来吃一吃，让大家情绪安定下来，我们再谈。然后最终我记得他提出的价格是 ，OK， 我记得他提供一开始出他说最少，他说他的损失是75,000。
嗯，
我个人认为可能35,000可能就可以
cover，
就可以这个和解了。
嗯，
然后我当事人很不愿意，他说不行，啊35,000。不够，我绝不和解，我准备要走。然后这个调解师就，但调解师他的目的是他要调解嘛，他不调解一个案子，他收了钱，他自己也不舒服，他最希望调解。
对。
然后调解师他旁边跟我说，他说，嗯，以我的经验，我做那么多年，我看到你当事人的眼神，我觉得他会和解的。那我就说，嗯，我还没有这样的自信。他说你看吧。
嗯。
然后最后一个价格35,000，不同意。那调解师就动脑筋了。调解师怎么动呢？
嗯，
调解师最后就让了双方的 broker 也贴钱进去了。
哦，
就是卖家只愿意赔30,000。
嗯，
那不可能和解。那当然，调解师也跟双方的 broker 都谈过，他说你们两个 broker 就是这个事情做的不是非常好，
也有责任。
因为如果你是买方的 broker 的话，你应该至少要了解他到底 disclose 什么，他没有 disclose 什么，或者他什么是没说，什么有说。然后你作为一个 broker。比如说你看他说 disclosure 可能写的不是很明确，或者有点到而已，他当你看到要对方有点到而已的时候，没有说得很清楚，你就有义务去调查到底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有多少。
是是，
所以其实说严格来买家的 broker 本身经济也有错误。我也跟他们讲，我说其实你的买家有经验的买家，他是经济，他是地产经济，他应该知道这个东西如果有伏笔在哪里，或者是他写的这些东西，他一定要有义务再去调查。
对，而且要做 home inspection， 就是这个检查的过程中，检查这个问题是不是他就这个买方经济要去跟他去对方去谈判，对吧？
对。
可能好像整个过程都把这个问题给忽略了一样哈。当然我们不清楚他具体的流程哈，但是不管怎么样，最后向律师您说这个案子是个双方都调解好。
然后最后的原因是，卖方不愿意出多于30,000，那调解师就动脑筋，他就跟双方的 broker。那双方的 broker 也贴一点钱进去，因为其实卖家的 broker 也有一点问题，因为毕竟你是卖家的 broker， 你代表卖家，你不能为了卖家去隐瞒一件事情或者没有写清楚。
嗯，
对，所以其实买家卖家的 broker 都心里都是知道自己有疏忽的地方。
是，
所以后来的赔偿金额是40,000，那最后那10,000是双方的这个经纪自己掏腰包付出来的钱，那达成了最后买家。最后可以接受的40,000的这个和解，所以他从75,000谈到他比75,000最后谈到了大概是40,000，就大概都是多于一半的这个谈判金额。所以大家其实进入这种调解的时候，大概心里也有数，就是你最先的开价，你最后可能只能拿60%你最先的开价回来。
所以要做好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哈。好，那刚才向律师是以他实际这个 practice 一个案件的案例跟我们来分享，让我们了解了遇到房地产纠纷的时候大概什么样的纠纷，然后呢又怎么样去做的这个调解的过程哈。但是如果一旦调解不成，就可能需要走入诉讼提告的这个程序了哈。那下一步又该怎么做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呢请向律师继续跟我们介绷。同时我们也把热线电话打开了，888-275-1628 888-275-1628。如果您有相关的这个商业纠纷，尤其是房地产纠纷相关的问题和诉讼问题的话，都可以拨打热线来请教向律师。好，888-275-1628。
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 空中律师楼。
回来继续收听空中律师楼，我是丁月。今天跟您讨论的问题呢，是有关于如何处理这个商业纠纷啊。刚才是讲到一个房地产纠纷的案例，请来的律师呢是专门处理这个商业纠纷的专业律师向建正向律师。那向律师刚才跟我们分享了一个房地产纠纷的这个案例啊，说根据法律规定是双方有进行调解的这个权利的哈。那很高兴，就是向律师处理的这个案子最后得到一个很好的这个和解的过程，但是并不是每一个案子都能够是这样的结果哈。如果双方调解不成，下一步要打官司的话，又该怎么做呢？
我觉得一般我的当事人找上我的时候，我会问几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一个一个问啊。比如说，我先问你说，你是否有足够的这个诉讼原因？当然有很多事情法律上是没有保护的，比如说今天如果有个人骂你是个蠢蛋，那这个不是，是法律是不认同这样子的一个诉讼原因的，因为它这并不是一个法律可以所承认的一个原因。那当然你有说，如果你今天有人叫你车子停在我的这个门口，然后把我的这个出路挡住了，我就叫警察来把你的车拖走，虽然你在里面受到伤害了，可是这个你也是没有足够成为诉讼的原因，因为你跟警方举报这个有人在违规停车这件事情，这个是完全是合法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也不是所谓的诉讼原因。那一般我们能理解的诉讼原因就是，好，比如说我借了你一笔钱你没有还给我，或者我们说好合约说你一年之内还钱你没有还，这是不是当然是足够的诉讼原因。
是
第二就是比如说有人开车他倒退的时候在你家院子把你树撞倒了，那造成了你这个
财产的伤害，
物品上的这个的伤害的话，那损失，那这就算足够的构成一个诉讼原因。
OK，
这永远是第一个问题是这个。第二个问题是说，这个事情是案发当时过了多久的时间？因为有一个叫做我们法律认定的一个追诉期，就是这个案子在多久时内必须起诉，如果那个时间一过了之后就无法再起诉这个案子。那要看什么样类型的案子，像在加州如果是有字据的合约必须在四年之内，在对方违约的四年之内起诉。如果是口头合约的话，那必须在两年之内开始起诉。
OK， 那像刚才说那个房地产纠纷呢，追诉期是多长？
房地产纠纷其实你看到是算是一个这个有字据的合约买卖嘛，所以应该来说是四年之内。
OK，
可当然没有人会等那么久，也不需要等那么久。
是 OK， 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下，就如果符合您说这个合理的法律认定的理由，而且又没过追诉期，那么理论上是可以具备提起诉讼的条件的哈。那这个关于就是说，我很多人都是关心说我提起诉讼是为了争取我的权利，那尤其是想得到一些精神，就是金额上金钱的补偿，那这个补偿是怎么来计算的呢？
那你就看你觉得说你这个案子你的损失是多少。一般我们合约，比如说我合约价格是5万，那我帮你做完这件事情，你就要应该付款给我5万，那这样等于是违约，那这个金额就比较容易算5万。那如果有些人说是人身伤害，比如说那我住有医疗费多少，然后还有一个叫做这个
精神损失，
那精神损失我们一般有时候会是以这个真正的损失，比如说你医药费10000块，那我们有精神损失，有时候会乘以2.5倍，所以就变成2.25万的这个精神损失。所以你今天开车撞了人的话，好，医药费10000，精神损失25000，你可以加上去。
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哈。那么很多朋友也很关心说，如果我请律师的话，律师这方面的费用怎么算？您刚才提到一个关键点，有的时候是可以让对方就是输了官司这一方来付律师费吗？
哦，对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般美国的这个系统是律师费永远是各自承担各自的律师费，就是你跟对方是拿不到律师费的。那只有三种可能性，这个你可能拿到律师费。一就是法院判定让对方付你的律师费，那这种案子就是非常极端的案子，比如说诬告或者是这个完全没有胜算的一个案子，你去告人家，让对方承担了律师费，这个法院可以判律师费，这很少很少，法院也不太可能会判律师费的。可是这在很少可能性里面，有可能让对方付你的律师费的第一种可能。
OK，
第二种可能就是合约里面说明律师费是输的那一方要付律师费，所以比如合约说好，如果你违约的那一方，这个就觉得。只要是法院你判定你输的那一方，那要承担所有的律师费跟所有的费用，这是第二种可能性。那第三种可能性就是法条里面说明了 这个只要你赢，你就可以拿跟对方拿律师费。
嗯，
那这什么样的法条呢？我之前的节目上我有说过一个叫做就是消费者诈欺的这种案子，比如叫 Consumer Legal Remedies Act。
嗯，
这个法条里面说明白了，就是这个只要输的那方就可以承担律师费。
哦，
当然在房客跟房客。房东跟房客之间的纠纷也有可能让房东付律师费，那这个可能就是如果你这个你现在居住环境，比如说有一些那个无法居住的环境，比如说有老鼠，有这个没有水或者什么断水，然后你以这样的一个方式起诉你的房东的话，那这样的法条也有说这个你可以跟房东收取律师费，只要你能成功的这个胜在这案子上面有胜出。
了解。那如果是非这个以上这些特例哈，如果是普通的话，那如果是我原告去告，如果请您帮忙的话，这个是怎么算的？是以案件的比例来算吗？
所以案件律师费有很多种做法。嗯、当如果今天你是原告的话，
嗯，
你可以设定为你不一定是这个按小时算，按小时算是最基本的律师，按小时算，换多少小时就多少律师费，这是最最基本的。那因为你是原告的时候，就有可能你可以拿到一大笔钱在那里面，所以你有时候原告会有一些律师会做的，就我们叫做 contingency fee， 就是如果我拿不到钱，拿到钱才有律师费，拿不到钱就没有律师费。那这种案子，怎么样律师会接这样的案子呢？一般就是比如说车祸的时候，有些律师会接受这样的一个 contingency fee， 就是只要拿到钱他才有律师费。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是这个这样，大家其实知道只要有保险的，保险公司都有钱赔你，所以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律师。
了解，好，谢谢向律师给我们解释啊，相信这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关心的。但是遇到法律问题，尤其是纠纷的时候，咨询专业的律师啊，这才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妥善解决办法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渠道哈。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相关商业纠纷、房地产纠纷问题想咨询您的话，怎么联系您呢？
哦，那你可以直接打我的电话，我的办公室电话是415-741-1123。
好，415-741-1123，415-741-1123。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关于商业纠纷的问题想请律师帮忙的话呢，都可以打电话给向建正律师。好，今天谢谢您。
好，谢谢您。